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宗教教义周专题聚会，一起唱诗赞美神342首，你的光当照耀。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暑假两个月很快到了尾声。感谢主，在两个月当中，我们有学生联合会，有儿童夏令营，还有各班举办的一些活动。到了最后，就是宗教教育周。这个宗教教育周应该是很慎重，应该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员都应该要出席，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数不如预期呀。感谢主，不管怎么说，总是要把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给它做好。这一次是由宗教教育股所规划安排我所说的题目，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先读一次前言，莫把生命用错地方。第一大点，不要受外人的影响。第二，不要浪费自己生命。第三，积极的为主传福音。结论，要有自保的智慧和传扬主的智慧，传扬福音的智慧。我现在开始来讲，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是根据圣经，一定要先读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大家要一起来念。哥罗西书4章5节6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阿们。保罗告诉哥罗西那边的信徒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因此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和气，好像用言调和，才能够回答的合宜。他的目的是要带领人来认识神，信耶稣而得救。我们要了解圣经的真意，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包含的有两种智慧，也就是哥罗西书很重要的两种智慧，就是先保住自己的一个智慧，第二再把你生命中的基督传扬给别人的一个智慧，这就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才是重点。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别的版本是说要把握机会，要把握住机会叫做爱惜光阴，把基督传给人，这个是神所安排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蒙拣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生命摆错地方。基督徒要先准备好自己，然后再把握机会，用智慧传福音，见证主，做美好的圣工。保罗在讲这个这一段，就是哥罗西的这个书信，写给哥罗西的书信，他讲到很多智慧。如果你去读哥罗西书，你就知道智慧，这个智慧要向外邦人表达出来，外人就是外邦人啊，在第哥罗西书1:27，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外人是指着外邦人，也就是指着不认识神的人，叫做外人，叫做外邦人，就是非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的。好，要用智慧跟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来往，目的要得着他信耶稣，这个就是哥罗西书啊里面所写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哥罗西书一开始啊就在讲基督，基督就是神最丰富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表达，在基督里面。好，这个就是真智慧。所以这个哥罗西书1:9，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是在求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属灵的智慧，所以我们的智慧不是世上的学问，不是世上的小学，那个是生活的智慧，生活的知识，不是真正生命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要搞清楚。当时为什么写哥罗西书？因为有很多异端出现，当时经过了希腊时代，有很多的理学就是哲学出现，有很多错误的思想，所谓的诺斯底主义的出现，所以当时很多人受到影响，思想受到影响，心就离开神越来越远了。所以保罗才会讲属灵的智慧，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在现今的时代被外面的一些潮流思想影响，离开神很远，要把它叫回来，要得到属灵的智慧。 而不是世上的小学一直的求学读书，但是没有生命的智慧，没有信仰的智慧，没有传福音做见证的智慧，这就差得很远了。所以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世上的小学的智慧。所以这哥罗西书讲得很好，他讲的智慧啊大概三种。刚才一个信仰的智慧，信仰的智慧啊就是要认识基督，二章九节认识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的丰盛，这就是一切的智慧了，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有形有体。所以你要是读到了圣经里面的真理，你就得到了信仰的智慧。二章的二节三节也是讲得很清楚，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今天假如你真的认识圣经真理，你就得到了属灵真智慧，信仰的智慧就达到了。这样的人在他生命中没有缺欠，没有缺乏，他不会有什么忧郁症，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永活在他心里。信仰的智慧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刚才是认识基督，现在是完成神的旨意。一章九节、属灵的智慧让你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一章九节，四章十二节也有讲哦，下半段那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够站立的稳。这个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这个信仰的智慧要建立起来。有了信仰的智慧，才能够跟外人来往交往不至于跌倒。所以刚才第一点说不受外人影响，一定要有信仰的智慧，要不然一下子被异教的风影响就随流失去。希伯来书的二章一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感谢主。所以信仰的智慧一定要先获得，才能够与外人来往。第二个，生命的智慧，哥罗西书里面讲的生命的智慧，就是了解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死而复活，知道我们生命已经活过来了，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活过来了。哥罗西书的三章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生命的智慧，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智慧，你就活在死人中，你不知道你跟现在的世上的人有什么差别。耶稣基督叫你从死里活过来，借着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三章十节，你已经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生命的智慧，我们已经变成新人， 穿上新人，被圣灵不断更新变化的人，生命的智慧。我们已经复活了，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所以要有生命的智慧，就是圣经真理神的话的智慧。所以天天要读圣经，听道理，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像造我们的主一样。这个生命的智慧，如果没有生命的智慧，就活在死人中。第三，传福音的智慧。传福音的智慧，4章5节6节，这个是在保罗讲完了前面基督是神的奥秘，是所有的智慧的本源以后，然后他就讲我们要去传扬耶稣基督，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来往。如果你站得稳，你才可以去传福音，要不然没有那样的机会能够得到人来信主。传福音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个是在第一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感谢神，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哥罗西书啊里面的智慧讲清楚了。回去哥罗西书一次一次的读，一次一次的读。我这一次哦，奇妙主耶稣的造就，就是呢高一班学龄会啊，就是讲哥罗西书，讲智慧，所以一直读一直读，读了几次，哎呀，真知道神里面那个真知道神里面讲的就是智慧。所以当你得到这个智慧，认识了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的本源主体，就是神的奥秘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越读越清楚，越读越清楚，你就不至于随流失去，不会受影响。哎，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容易出问题。哦，所以哥罗西书啊，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当时啊，就是哲学思想影响，这是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很严重的影响当时的人，信徒也被他们搞糊涂了。像什么诺斯底主义，除了一个最高的神以外，他说还有很多次级神，他还说人是非常的渺小，不能够直接拜神，拜那个最高的神，要借着敬拜这些次级神，所谓的天使。所以你看看哦，这里就有好多这样的讲法，在2章18节，不要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样的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好，这就是讲刚才我讲的，以为人啊好渺小，故意谦虚，借着敬拜天使才能够达到神面前，这个是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破除那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错误。还有很多人呢，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自己，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我们呢越读就越清楚，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第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造基督，基督才是真智慧，不造基督乃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糟了。第九节，但是因为神才是基督才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哦，这个是第九节说的。哦，所以我们一直读一直读，读到后来哥罗西书啊就有心得，他是在讲基督，而且你能够得到真智慧，你能够站立的稳，能够与外人交往，而且很有把握，以至于言语柔和，向人见证耶稣基督。哦，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哥罗西书写得这么清楚。好，哥罗西书的部分我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讲第一点，不要受外人的影响。我们要与外人交往之前要知道你不要被外人影响，为什么？因为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好，还有十五节所说的。哎，我们信主的人很奇妙，蒙耶稣基督宝血救赎以后，就从世上的人中间被拣选出来，从罪人中被拣选出来。哎，从垃圾桶里面捡起来，把它洗干净，太奇妙。所以呢，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受外人和他的潮流影响到我们的观念。所以基督徒呢，不要媚外，媚外，这个社会的潮流在走，你不要媚外，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这个就是不要受外人影响。每个时代有它的潮流，你不要受影响。哦，当时就是希腊化的社会，当时那个潮流的影响好大，我们现在也一样，希腊化的社会就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是希腊的哲学大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经过很多智慧的累积，但是是哲学思想，不是真理，要搞清楚。哎，这个亚里士多德啊，是很多智慧的融合，从那个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融合起来，所以他在哲学上、在文学上、在歌剧上、建筑上、雕刻上、医学上都很有造诣。亚历山大大帝做他的学生，因此热爱希腊化，因为这个智慧太伟大了，没有得到基督以前这样的智慧就是巅峰。所以啊，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进攻当时的世界。哦，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建设希腊城，他要把希腊文化带到世界每个角落。哦，他主张天下一家，很厉害。到了一个地方就留下几个老兵跟那地方的人结婚，生下混血儿。哦，这样子有什么好处？融合，天下一家，四海一家，这样就不会再反抗。哦，这样的结果呢， 就产生了每个地方那个人啊，脸都一样，那个轮廓很像。哦，哎，这个就是天下一家，不再有种族的区别，四海一家，不会造反。第二，这个亚历山大呢，到了一个地方就举办市集，有很多啊市集，好像夜市，好像礼拜天有什么市场，大家都跑去，就把各种新潮流带到那个地方去，有新的服饰、装扮、耳环，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精品都跑出来了，所以大家好喜欢，有市集就赶过去，赶潮流。这个亚历山大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够把世界整个控制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去逛百货公司，喜欢去士林夜市，喜欢到什么高雄六合夜市，喜欢那里的一些吃的喝的，一些穿戴耳环啊，什么东西都有。这个就是潮流，很可怕。可是人家很喜欢，而且这样的一个统治方式让大家很乐意去学希腊语言，如果不会希腊话怎么样跟人家沟通，文字喜欢学希腊文字，所以这个潮流就是这样子很快的展开。这个希腊话很厉害，他们喜欢用希腊的钱币，他们喜欢物质的享受，新的潮流的享受。所以这个希腊化政策影响很大。第三，还有呢，四年一次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直到今天，主前776年第一次，现在已经大概六七百次了，我不知道几次了，非常热闹。但是这个奥运会起初呢，是在敬拜希腊的众神明的一个仪式，要祭拜希腊的众神明，多神教的观念已经带进来了。众神明要敬拜以前，就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给那个他们的神明看。所以这个潮流很严重，慢慢的到世界各国展开来，就是多神的观念。大家又好喜欢奥林匹克运动会，都要去看，都要去参加。而且呢，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是裸体的，裸体的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很健康健美的去比赛。女性不能进去，男性才能进去。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运动员如果得到第一名啊，就被看为半神半人这样的怪物，这样的怪物尊称半神半人，所以大家好喜欢。所以犹太人呢也喜欢，本来啊耶路撒冷是没有的，后来呢被大祭司搞坏了，大祭司用买官的方式，所以呢大祭司的讨好这个政府，去买官的，用这个条件交换，在耶路撒冷城也开始举办奥运会。犹太人也好喜欢，因为这个是一个新潮流，所以这个潮流很可怕。也有犹太人为着要赶潮流，他参加运动员，但是必须没有残疾，他们从小就受隔离，他们去做手术呢，把它拉长，这样才可以参加做运动员。这个是 太可怕的事了。所以这个潮流影响得很厉害很严重，希腊化，这个就是希腊化。有一个妈妈，她想去看，她就男扮 女扮男装偷偷去看，被抓到了，不能够去看。幸好他的儿子得到冠军，所以他是那个半神那个神人的妈妈了，半神半人的妈妈就没有被处罚。哎，这个是有趣的事。但是这个潮流是全面性的，非常可怕。最重要的一点是影响人的思想。当时发展出来这个希腊化的一个运动，一直到耶稣时代就产生了撒都该派，就是大祭司为主、哦、大祭司用钱去买到的这个职务，圣职本来是大祭司是亚伦的子孙，利未人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当，结果用钱买到了、哦、所以这个大祭司呢、也跟人家讨好这个官府等等，还去刚才说把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争取到耶路撒冷城来。所以那个守摩西律法的哈西典人就非常反感，就与他对抗，而且在哈西典人中又出现了一个更极端的守摩西律法的人，就是法利赛派出现跟他对抗。这个就是当时啊这个潮流引起的一个啊冲击。哎，这让我们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个保罗会写这个书信，就是说潮流影响的很严重，这个异端影响信徒很严重。所以呢，第一点，不要受外人的影响、哦、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不要媚外，认为说这个世界走的潮流很好，很喜欢爱好跟着他走，一定会出问题，这个是一定会出问题的、哦、所以这个希腊化很严重的影响当时。今天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哦哎、像说、哎、这个穿耳洞穿一大堆，穿那个露骨沟的裤子，哎，那个头发染色染得太过分，各方面都让我们知道这个潮流在影响着整个社会，连教会里面也受到影响，我们的学员我们的子女也受到了影响。很多人很喜欢穿那个新潮的衣服，跟人家不一样，哎，就有个性有自我，但是却没有了基督，太可惜哦、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假如站不稳，怎么能够与外人交往，怎么能够带领人来信耶稣，那个自保的智慧就没有了、哦、这个是第一点要讲的，不要受外人的影响、哦、我们有我们很好的一个圣经的规模让我们来遵循，我们呢应该要好好的提倡，把它发扬出来。圣经里面的一个规模，道理的规模要讲出来，推行出来。第二点，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要浪费在私欲的需求上。看雅各书四章第一节。雅各书四章一节到四节，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恶中。这个地方讲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爱世俗哦，这个世俗就是从外邦人过来的哦，世俗就是从我们内心的私欲发动的哦，就是呢喜欢享乐哦，浪费在宴乐之中哦，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不要被那个外人来羁绊我们的时间和生命哦，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后就提到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五章呢也有讲，五章的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哦。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哇，这个讲得太好了，读起来啊，那个心里头就会说阿们，很高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浪费生命。好、哦，圣经里面有记载，创世纪三十四章讲到雅各搬到示剑城外去住的时候，他的女儿迪拿想要进入示剑城去看那个示剑城里面的女孩子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被示剑所侮辱。这个事情啊，就是创世纪三十四章所记载。很可惜，只有一个掌上明珠啊，迪拿，结果被侮辱了。这个迪娜就是想要看看示剑城的女子们，她呢就是想要看看新潮流，到底这个城里的女孩子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她们穿什么衣服，她们有什么打扮哦，她们做些什么事情，想要去看看，好奇心哦。所以这个就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对世界太好奇，对于那个新流行享受有一个期待。这个就是他呢进入了城里啊，影响了整个家庭，有了臭名，因为他的哥哥去把人家杀掉了，示剑城里面的人哦，而且是用谈交易的方式哦，而且是用信仰上的条件去谈交易交换，说如果要娶我们家的女儿就要跟我们一样行割礼，趁人家行割礼后疼痛的时候把人家杀掉哦，这个是一件比一件都可怕的。这个雅各的儿子非常残忍诡诈这样做哦，所以这个事件的事件，这个事件成的事件也给我们很多的醒思哦。从这个迪娜这个女孩子的她的一个迷失开始，把生命投在哪个方向，如果投资错了那损失惨重，恐怕要丧命，被连累很大哦。我们就知道不要浪费生命哦。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也这样讲，哥罗西书也这样讲，你们要把握机会，神让你活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有读书的机会，你好好读书 让你有聚会的机会，你好好聚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好的事上。好像现在这个网络世界无远弗届，所以很多人啊就关在他的房子里，变宅男宅女，也不聚会，也不跟父母说话，不跟弟兄姐妹沟通，这个家庭啊好像各自变一个孤独的封闭室，很可怜。要认识这一层，这个电脑世界严重影响我们的信徒，我们的青少年要小心。还有这个名牌呢，装饰上的追求也是一样，要跟人家趁流行，手机要新的，像我的话是用最简单的，我复杂的我也不喜欢用，但是年轻的一定要最新的，这个也是麻烦，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方向，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事上，为着要买到这些东西要打工，打工不是说因为没有钱，是想要好好的挥霍一下，这就问题又来了，浪费生命在这上面。整个暑假来聚会的次数有几次，我们自己要想，我们做家长的来几次，我们的儿女来几次，从还没有暑假开始我就一直的呼吁要把握暑假好好聚会，但是呢，暑假已经快过去了，到底有多少长进，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思的一个情况，不要浪费自己生命，要用智慧与外人来往，我们要灵魂体都保守在主里面，这样才正确。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要让灵魂体得蒙主的保守，我们的生命才真的是完整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尤其再提出一点，就是呢，结婚是生命之约，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和不同信仰的人通婚，这个原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生命之约是记在彼得前书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约，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如果夫妻同心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祷告，天上的父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跟我们在一起同在。夫妻要信仰一样，因为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这个结婚是生命之约盟约。亚伯拉罕要去娶媳妇，告诉他的老仆人说，你去找把那个女孩子带过来，如果她不跟你过来，你不要把我的儿子带过去，你只可以把他带过来。带过来的意思就是跟我们同样信仰，所以要相同信仰的才能通婚，才能够得到真智慧，才不会被外人影响牵出去，所以生命的投资要小心了。 还没有结婚以前啊，自己一个人好处理好办。但是呢，如果结婚以后就两个人的世界，彼此拉拉扯扯，这个观念上拉拉扯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怎么过日子？所以这个原则，生命投资的原则很重要，就是结婚不可不同信仰通婚，不可不同信仰通婚。所以谈到婚嫁的时候，第一个看看新娘是不是跟我一样，只要论及婚嫁就要想想有没有相同的信仰，这个原则太重要，要不然恐怕会浪费掉你的生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当你能够有自保的智慧，前两点就是自保的智慧，你有自保的智慧以后才能够积极的为主耶稣去传福音，才能够让外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真正认识基督，也才能够带领同伴来信主。保罗写哥罗西书，前面就是在破除那些异端邪说，然后呢告诉那里的哥罗西的人，你们知道真正的智慧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当这些你们都处理好了，你们就有真正的智慧，有了真正的智慧的目的。所以呢，哥罗西书第四章他前面的话讲完了，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在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讲了一件事，第五节第六节讲了一件事，总共讲两件事，这两件事呢很重要。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目的是要什么？开传道的门。保罗当时呢他说我是被捆锁，第三节，但是他没有说开我的监牢门。有没有开监牢门不关紧要，他要讲的是说要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智慧。当前面的事情都讲完了，到第四章第一节为止，哥罗西书二到四讲一件事，你们要恒切祷告，为着福音传开，能够把基督的奥秘让我能够传讲的清楚，这个就是二到四节所讲的。第二件就是你们要把握机会，你们也要去传福音，用智慧跟外人交往，言语要带和气，用言调和，可以把主的道理传出去，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智慧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的重点应该是在这里了。前面讲的是自保的智慧，因为看到我们很多的学员聚会很少来，只有宗教教义来，甚至于宗教教义不来，实在觉得很担心，所以讲了很多自保的智慧。当有了自保的智慧以后，才有资格讲到第二个传福音的智慧，就是靠基督。我就是刚才所读的一章的28-29节，从27节开始，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27节，一章的28节，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我们才有办法去传基督。所以呢，我们这样慢慢的读就了解，积极的传福音，才有资格传福音。 我再提起罗德在索多玛城，索多玛城啊，就是预表今天的世界将要被天火焚烧的索多玛城，跟今天的世界还不是一样。住在里面的罗德当初是怎么进去的？就是想要在里面发达，所以人家呢讥笑他，你也想要当官吗？创世纪十九章记载这件事，人家讥笑他，你想要在这里当官吗？要处理要干预一些事吗？罗德在彼得书信里面说他有异心，他还有一个异心，他的心呢还不错，有异心，所以神保守他免死。有异心，但是有没有见证？没有。所以啊，他告诉他的女婿，天使说赶快告诉有你跟你有关的人赶快一起逃出去，因为天火要来了，神要毁灭了。可是他去告诉他的女婿，他的女婿当作嬉笑的话，一点都不理会。你看看，这个就是不能够积极的传讲神的福音的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所以今天我们神的选民不能够脱离世界和外邦人都生活在一起，这个是生活。但是我们自己选民的心要思念上面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开始，要思念上面的事，一节到四节，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是信仰。再来，我们总不能够用牺牲肉体去换得拯救灵魂。这个罗德呢，他很好笑呢，他把他的女儿推出去，要给那个坏人，要保护客人，那也很奇怪呢。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要做好这个圣工，要有真正属灵的智慧。所以圣经是不是要好好读？聚会一定要好好听，这样子才能够站立的稳，还能够得胜有余，还能够得人如鱼，这就对了。所以呢，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阿们。一起来唱诗。339首，耶稣是我一切所有，生命喜乐传播，是我每日生活力量，你的我必跌倒，当我从不来救耶稣，不能想他时刻高，是我欢喜，是我信仰，我良友。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是疑难是拯救，我的主。我恩不报我
时光甘霖，何天风声我良勇。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我愿做主中仆。恩主对我何等心事，我真的不能住。跟随主是谁不错，我们就住这些看护。跟随主是梦出看顾，我良勇。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暂时别无安忧。我心高大，终身都是如今的，我是两个生命共生，人生美满自由有，生命丰富喜乐无忧。Yeah.